天父，父神，我们真的很不配，但然而你就是拣选了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就是爱，你爱我们爱到底，不管我们做了什么事，因为你知道我们真的没有能力去做好，所以我感谢你这份救恩，求你真的帮助我们，不单止在接受你的救赎那一刻去立志跟从你，而是每一天每一天都更新自己的生命去跟从你，目的就是为了更像耶稣。神，求你真的看顾我们今晚的信息，帮助女儿可以讲得清楚，以致弟兄姊妹都是跟我一样的得到神你给我们的信息。感谢神你听我们的祈祷，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咁咧就啊，想问一下大家，最近有冇睇到一个电视节目叫做《代沟关注组》啊？系咪？有啲人都有睇过，系嘛？我都觉得几好睇嘅。咁咧呢个节目咧就召集咗几位嘅艺人前辈啦，咁当中有阿鼎爷啦、阿肥妈咁等等人啦，同埋一班2000年以后出世，我都唔可以想象你几细个。大部分咧都系嗰个后生仔倾下偈，嗰个节目嘅嗰啲嘅艺人，佢哋嚟倾偈。咁每一次咧都會討論一啲比較熱門嘅，大家都好關注嘅議題。雙方面咧都表達佢哋嘅睇法啦、見解啦，希望可以藉住呢啲嘅對談，讓大家從分歧當中揾到共鳴。喺討論當中咧，可以溝淡咗佢哋嘅代溝，同埋溝淡咗對彼此嘅偏見。顧名思義，偏見就係指一啲嘅偏差咗同埋唔正確嘅睇法，係對某一個人或者某一个群组，甚至某一啲事件所持有一种唔公平同埋唔合理嘅否定态度。其实人类嗰个偏见唔单止出现喺而家21世纪嘅，其实人类有史以嚟咧呢一种脱离咗客观事实，凭推想、猜测或者以偏概全，对人或者对事嘅消极睇法，一路都有存在嘅。相信大家都有听过或者看过英国女作家 Jane Austen 珍奥斯丁一本很出名的著作《傲慢与偏见》，是不是大家都有看过？这本小说就是以当时19世纪英国的家庭和婚姻观为主题的，描写人性当中那个骄傲无礼和固执的见解，还有这些看法是怎样造成他们生命当中很多的矛盾和人和人之间的伤害。其实除了西方社会之外，在我们中国远在战国时代的末期，就是一个生于魏国的儒家思想家荀子，他就有一篇叫做《解弊》的著作。一开始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凡人之患弊于一曲而暗于大理。意思是什么？就是意思是人的通病往往就是被局部的现象所蒙蔽，而看不清楚全面正确的道理，所以人需要寻求尽量了解全面，提防那些拘泥于片面的成见。今天我要跟大家看的经文就是记录耶稣在自己家乡发生的一件事，也是正正警戒我们不要被偏见所蒙蔽，以致让我们失去明白耶稣、经历耶稣的机会。在解释今天的经文之前，都让我先跟大家讲一讲在耶稣回到他家乡拿撒勒之前做了什么事情。在马可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应该都记得了，在第一章那里就先介绍施洗约翰先。为什么要介绍他呢？因为耶稣开始传道之前，就他就找了施洗约翰去请他跟他施洗。咁之后就耶稣就系40日啦，禁食祷告啦，同埋接受试探。咁跟住咧喺第一章下边，下半段到第三章嗰度咧，就马可就记载咗耶稣喺加利利一带嘅地区传道同埋行神迹嘅。咁佢到过加百农啦，曾经喺嗰度会堂赶鬼啦，跟住又都医治咗彼得嘅岳母，治好大麻风人，大麻风嘅病人啦，又医好嗰个被4个朋友从嗰个屋顶掉落嚟，放喺耶稣面前嘅毯子。之后咧，马可亦都记载咗耶稣选立咗12个门徒， 耶稣在加利利海的沿岸所做的一切事，都让很多人慕名而来，都想寻求他的医治或者一睹他的风采。所以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七至八节那里说，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作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土麦、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加百农的。我们可以在这个荧幕的地图上看到，这些慕名而来的人就是从四方八面来的。推罗和西顿，西顿和推罗在上面，在加百农的北边的。从西顿即是最高的点到加百农的路程大概是多少？是150公里。如果我们计一计，如果以每小时行5公里来计，每日我们行到8个钟头，当我们行到8个钟头，从西顿行到去加百农大概就要3至4日。那些人行3至4日又找耶稣。讲到以土麦了，就是下面南方那里最低的角落头那里，大家看到这里了。是的。那里由那里去加百农有多久呢？我们看看的距离，起码都是西顿去加百农大概三倍的路程。加上有安息日了，所以他们安息日的时候不可以远行的嘛。所以估计都需要2至3个星期才可以到达。我们看到当时虽然很多人去找耶稣，就是要跟随耶稣，但是真正相信他的、真正接受耶稣教训的人呢，讲真不多。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跟着在第四章的上半章那里，耶稣讲了两个比喻，就是撒种和天国的比喻。耶稣用这两个比喻来讲，虽然听到的人好像很多，但是真正听了明白又能够成长，即是结果子的，却是很少。听的人都是因为不同的原因，因为自身的问题，不能够真正的领受神的恩典。就在这个布局之下，耶稣用了两类的人作对比，来讲明那些真正相信他，和那些因为不能够冲破外在因素和个人偏见的人不同的结果。在第四章下半章和第五章那里，马可记载了4个神迹，分别是耶稣平静风浪，还有是赶鬼入猪群，还有医血流病妇人，还有洗艾老的女儿复活的神迹。门徒因为看见连风和海都听从耶稣，就很单纯地信了。而那个患了12年血流病的妇人呢，和艾老呢，因为他们知道不可以靠自己，所以他们就谦卑地去到耶稣的面前去求助。他们深信只有耶稣才能够帮到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信，血流的妇人和艾老的女儿就得到医治。因为他们愿意谦卑地求助，不被外在的环境和因素所动摇，他们不单止得医治，他们对耶稣就有更深的认识，对他的信心也因此而增加。至于在格拉森的村民呢，他们不单止没有因为耶稣赶走了住在坟墓里面的人身上的那群鬼而高兴，反而还责怪耶稣将那些鬼赶到他们村上的猪身上，让他们破财损失。他们因为不能够冲破他们的偏见，克服他们对财富的执着，就让他们没办法去接受耶稣，也都没办法去相信耶稣是神派来的救主。而在马可福音我们今天看的经文第6章1至6节，我们又看见另一种不能够真心相信耶稣的人，就是那些耶稣从小就认识和耶稣住在同一条村的拿撒勒人。他们因为不愿意放低对耶稣的成见，就失去了得救的机会。让我们首先看看第1节和第2节上半句，我们一起读1、2、3。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 門徒也跟從他。到了安息日，他在會堂裡教訓人。在經文所說的哪裡，就是指加利利海一帶的地區，即是加百隆那裡開始的那些地方。所以當耶穌在外面過了一段日子之後，他就帶著門徒回到自己的家鄉拿撒勒那裡。聖經沒有告訴我們為何他要回去，我可以猜下，我猜可能耶穌是要回到 去更遠的地方之前，跟媽媽、跟弟弟、跟妹妹道別，也有很大的機會是為了讓自己的家人和村莊的人有機會去認識福音。相信福音是為了福音而回去的，因為在第二節那裡說，作者告訴我們，一到安息日那時候，耶穌就進了會堂去教訓人。拿撒勒是一个寂寂无名的地方，无论是当时的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著作当中，又或者是犹太人拉比的文献里面，都没有提过这个地方。直至君士坦丁一世的时候，因为他成了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就是有史书开始记录，还有又讲到在拿撒勒里面他们建了教堂的。根据考古学家推测，在耶稣的时期，拿撒勒是一座建造在个拿撒勒山，即是高地，我们看到很多石头的一个小村庄。我想它的面积不大过60亩那么大，人口也不到500人，所以你看到很小的地方。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人物，村民的知识水平都很有限。难怪我们记得腓力带拿但业去见耶稣的时候，拿但业问他，他说拿撒勒还有什么好东西出来呢？等我们回去会堂那里看看在那里发生什么事。好，我们一起读，一二三。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嫌弃他。你都讲到，当众人是见到耶稣在会堂里面开始教训人的时候，他们就甚惊奇。究竟什么令他们这么惊讶呢？觉得他不可思议呢？首先我们看看第二节那里，这人红色那两个字，原来原文这个这人翻译成不是说这个人那么简单，是这个家伙。所以我们可以肯定，他们感到稀奇的并不是在赞耶稣。跟着在第三节，他们表达对耶稣的第一个质疑是什么？这不是那木匠吗？意思不是说啊，我们伟大的木匠啊，为我们做了很多事，而是他们就是说，他不是好像我一样，我们一样啊，用劳力去赚取生活的木匠吗？只不过一个普通人而已。他们不可以相信耶稣，一个他们从小看到大，从未接受过任何法利赛人或者民事训练的人，区区一个木匠，可能可以拥有这样的学识和智慧去解释和教导犹太人的律法。他们更加没办法去相信耶稣会好像先知这样可以行奇迹、神迹奇事。不单止是这样，跟着在第三节后面又讲，他们又叫耶稣做什么？玛利亚的儿子。在当时如果要识别一个人的身份的时候，他们通常是以那个人的父亲，即是爸爸的名字来分辨哪个打哪个的。例如当耶稣呼召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他们会用约瑟的儿子西门来称呼彼得，又或者用西比泰的儿子来称呼门徒雅各等等。但在这里，村民却叫耶稣做玛利亚的儿子。很明显他们要表达的不是他们，是他们不承认耶稣是约瑟的仔。不单止是这样，他们这样讲也是故意提起，知不知道哪件事？玛利亚是在跟约瑟结婚之前就有了耶稣这件事。 可见他们的说话不单止是对耶稣一种不敬，其实是一种奚落来的。他们不能够接受一个家世平庸又一直被人看来觉得是好像野种的耶稣在会堂那里教训他们。弟兄姊妹，偏见让人没办法接受事实，就好像这班的拿撒勒村民一样，当他们将焦点放在耶稣的出身，即是看见事情的表面的时候，无论耶稣的教导带有多少个权柄，或者他行了多少个神迹奇事，他们都没有办法接受。就好像患了脑闭塞咁，好自动的就将那些不符合自己的想象、思想和估计的概念冚唪 screen out 删除了。就好像今天的社会，当你听到某位人是某某名校毕业的时候，都很自然觉得啊，这个人办事能力一定很强的。又或者我们当我们听到一些人他讲的广东话不是很正的时候，我们可能呢又会很自然地不想去听下去。就算对方的说话呢几有 point， 我们都仿佛好像没办法欣赏的。今届香港少仔大家都有看了，是吧？咁当中咧有好几位咧，听到佢哋广东话唔系好正嘅，有少少乡音嘅。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啱啱听嗰阵时候，可能都会觉得啊，好似对佢哋真系个感觉唔系咁好。一直至大会公开话俾佢听佢哋嘅生长地方同埋学历之后咧，我发现原来佢哋都系外国长大嘅，因为外国唔讲广东话噶嘛，所以佢哋就系、是。咁即系讲得唔咸唔淡啦，咁所以自然就会有改观。喺美国咧，曾经有一个调查，发现身高原来系会影响打工仔对工作嘅睇法嘅。身材比较矮小人咧，佢嘅自信心咧往往会比身材高大嘅人嘅自信心少嘅。呢种嘅偏差嘅自我看法，亦都直接影响佢哋嘅工作表现。影响住佢哋晋升高层嘅机会，所以可以见得人类嘅偏见系不断咁影响住我哋生活嘅每一个层面。我哋都好容易跌入呢个偏见嘅试探，其实基督徒都唔例外，所以我哋必须要提防。当村民戴住有色的眼镜看耶稣的时候，当他们将注意力放在他们对耶稣的偏见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就厌弃耶稣。他们厌弃耶稣其中一个解释，就是他们不接纳耶稣的教训，以及不相信他是神的受膏者。但是有另外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就是根据厌弃这个字的原文去理解的，意思就是使他们跌倒，使他们犯罪。所以如果用这个解释去翻译出来呢，就是他们就因为耶稣而跌倒。究竟为什么他们会因为耶稣而跌倒呢？我相信是因为他们对耶稣的偏见，使他们没办法接受耶稣的教导。他们不接受教导，以致他们陷入罪中，继续在罪里面，所以他们跌倒，可以说是自己绊倒自己，自取苦吃，自取其咎。但耶稣并没有因为这样而对他们，因为他们对他的不尊重和奚落而生气。让我们继续看看耶稣又有什么回应。让我们一起读一二三。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在这里所讲的先知，就是指为神说话的人。听过乡民对自己无礼的质疑之后，耶稣的回答是，先知除了在自己本乡本族之外，在其他地方都深受人的尊重。我想 耶稣的回应一方面是要重申自己的身份，他告诉他，他的话，他所说的话不是出于自己，而是出于神，就好像先知一样。因此他不会因为村民的否定而放弃神的托付，他仍然会专心地去传讲神要去讲的说话。另外一方面，耶稣亦都要指出，在历世历代神的代言人都是不被自己的家乡和族群的人所尊重的。所以拿撒勒人不信耶稣和对他冷言冷语亦都不是一件罕见的事，一切都是因为人的偏见，只是看到表面，不愿意放低自己偏差了的想法和执着。跟着在第五节那里，作者又告诉我们，自此之后耶稣在那里就不得行什么异行。这里不是说耶稣在拿撒勒就没有能力再行神迹，因为耶稣的权柄和能力绝对不可能是因为人的反应和否定不接受他而改变的嘛，而失去的嘛。我们很清楚耶稣在传道的时候施行神迹最重要的目的是使人明白神的话，相信他是神差遣来的尼赛亚。当耶稣知道乡民被偏见所蒙蔽之后，他们不肯接受他从神而来的教导，耶稣就很肯定了，无论他继续在他们面前做多少神迹，他们都是不会接受他的。所以耶稣之后就只有按手在小部分真正有需要的人的身上去医治他们。虽然耶稣家乡的人很心硬，被偏见蒙蔽而不信，耶稣感到诧异，不是因为单单因为他们不信，耶稣感到诧异最主要的是因为他们竟然被自己的偏见蒙蔽得这么厉害，就好像一个恶性循环一样，因为偏见不能够接受，因为不接受而不能够了解，因为不了解而产生更多的假设、误会和偏见。所以因为这样，耶稣就不再继续留在那里，就去其他地方传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呢？或者自己都曾经试过，甚至现在可能都是只是因为一些的偏见而跌入了一些的恶性循环，以致你不能够经历神的应许，不能够享受在约翰福音八章32节所讲的在主里面的自由。信徒的偏见可能出现在我们，可能会出现在我们怎样看看侍奉。有人可能不将委身和忠心等于做多一点，不推却任何服侍的机会，忙到连个人灵修或者需要分别出来为服侍祷告和之后反省的时间都没有，最后 burn out。 亦都有些人可能误以为服侍的人就一定要对圣经很熟，或者受了洗才可以服侍，又或者有些觉得一定要读了三福才可以传福音，以致错失了很多侍奉中的成长，经历神带领的经验，让自己的信仰生活流于空洞不贴地。另外信徒也有一些偏见可能会是出现在我们怎样看生命成长当中，有些可能会为了觉得要多些听到，多些读主日学，多些修神学院的课程，才可以有生命成长，才可以明白神的旨意。尤其是现在网络世界，随便在 YouTube search 的时候都会找到很多名目在讲道的嘛。我想就算是一日听24小时听足一年都听不完。至于主日学呢，我们有听过一些肢体在一个学期读足四堂，哇好努力啊。但是我不知道他花了多少时间回到家之后看回那些笔记，看回圣经的话语，温习回，让他自己有时间和空间去消化他所学到的呢。 我们记得在诗篇第一篇那里讲话，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重点不是在于多读，让我们的脑袋塞满了知识，而是在于读了之后要有消化的时间，主动地将圣经当中的真理和个人现实生活作一个整合。还有另外一个偏见，就是我经常听到的，就是有关同家人传福音的偏见，就是相信那些人经常说很难同自己家人传福音的，就好像觉得神不会用我们同我们自己家人传福音，一定会用其他人，向我们的家人或者父母传福音。还有加上我们很怕家人拒绝我们，或者是不想踏出那个安舒区，要改变我们同家人相处的模式，那就只好不断在那里等。等什么？等三福出队跟家人讲，或者等机会请卫成牧师，或者请苏牧师跟爸爸妈妈聊天，有时甚至要等到家人病危的时候才有这样的机会。我认识一位姊妹，她很爱她的爸爸，也都因为这样的时候，她都很怕做一些事让她爸爸很不开心。记得我一次跟她聊电话，聊完之后我就邀请姊妹跟她一起祈祷，她竟然拒绝我，因为她很怕，很怕爸爸看到她聊一下电话的时候眯埋眼不出声，不知道做什么事。她很担心爸爸知道她在祈祷，怕爸爸说她太迷信。有一次我记得她报读神学院一个课程，本来就以为实体上堂的没问题，那就不需要跟爸爸说嘛，即是一直都很担心家人觉得她太着迷，谁知道因为疫情改了网上上堂。我记得她那时候很担心，因为要那时候上堂的时间刚刚在吃饭的时间的时候，所以她等了很久，又知道又来要上堂了，又不敢说，等到最后剩下几天的时候，开学即是剩下几天才开学的时候，她才跟爸爸说但是谁知道原来说了的时候我爸又没什么事。我知道姊妹很爱她家人，她也是很爱主，但是那次我想那几次的经历让她慢慢去知道不需要再害怕，可以将她以前的偏见是不是她自己带家人信主那些东西慢慢去挤低，所以跟着她就带着一些战战兢兢的心情跟家人慢慢渗一点渗一点跟她们分享耶稣。当她们家有事的时候，姊妹也尝试邀请她们一起去祈祷，有时被拒绝，有时也接受，但是呢她没有因为被拒绝而很害怕。直到上星期我看到姊妹在她群组里面的 WhatsApp 讲到她忽然很有感动，觉得圣灵感动她，觉得叫她跟爸爸讲一次福音。她最初都不知道好不好讲，但是因为这个感动的时候她就跟爸爸讲，讲完之后怎知爸爸跟她一起决志信主，是不是很 amazing 呢？所以是不是只是其他人只可以带我们家人信主？我们既然跟家人这么近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个示范单位，就是在家里面神将我们挤在家里面，让我们家里面因为我们生命的改变而得到祝福。这个只是正确的观念，这个只是真理。在这里看到讲到一个德国的戏剧作家诗人又是思想家叫歌德，大家应该听过了。他讲到话，当偏见缠住了人的性格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克服，因为他们这个偏见就成了人本身的一部分。无论证据、常识或者是理性，都拿偏见没办法，即是没有办法。没错，人不能够靠自己去胜过偏见，一些偏差了的看法对我们的影响力，就好像人不能够靠自己去胜过罪一样。但是我们跟从耶稣的人有圣灵的带领和帮助， 圣灵会慢慢地引导我们去明白真理，破除我们里面的骄傲和偏见。只要我们愿意接受圣灵的提醒和引导，让神的说话当中的真理慢慢地取代了我们里面那些歪理和偏见，我想这样就好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我们很熟的经文里面所说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被心意更新而变化是圣灵的工作，藉着神的话语。最后想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名人郭登，他说话真理的最大的朋友是时间，需要时间慢慢去校正我们的思想。而真理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偏见。但是真理永恒的伴侣是谦虚，只有藉着谦卑谦虚的心，将自己的执着破除，我们一些不正确的思想，我们只可以得着个真理。弟兄姊妹，愿我们都立志存谦卑的心去寻求生活可以活出真理，活出神的道，接受自己的盲点，承认自己不能够理解事情的全面，但是愿意靠着圣灵的引导和神的话去破除偏见对我们的影响。让我们一起祈祷。我首先邀请大家，我不知道你们回想自己在你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偏见，你只是挥之不去，一直都是缠绕着你，让你没办法去活出那个丰盛的生命，在主里面得到那个真正的自由。如果有的时候，我愿意你到这一刻跟耶稣说，他帮助你，求圣灵帮助你摆脱这些的枷锁。我们刚才唱歌，不要继续被这些偏见这些偏差的想法去影响你领受真理活出自由。天上父神，你知道我们每一个都是软弱的，我们有很多的想法是偏差了，但是正正因为这样，你知道我们没办法自救，你知道我们的想法一定是带到我们去灭亡，没办法经历到你的恩典的时候，你派主耶稣你的世界上边为我们罪死，你让圣灵住在我们心里边，你都给我们你的话语你的真理帮助我们不断的校正。我们明白这个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需要时间，饶恕我们有时我们没有耐心，有时我们不愿意踏出安舒区，有时我们太急根本没有留意到。但神求你真的用你温柔的声音呼唤我们，让我们听得清楚，让我们可以回心转意，心意更新而变化，去察验何为你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愿神看顾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直到主耶稣再来。祷告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